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二十章，今天我们读22到27节。今天这一段经文是18章到20章的结语。十诫是神向人启示他的所事，也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大原则。把十诫的原则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就产生许多的律例和典章，这些都记载在18章到20章。这些律例和典章要掌管并且规范以色列人的生活。摩西当时带着200万以色列会众来到了西乃山，建造好了会幕，也设立了祭司侍奉的体系。神先要以色列人除去他们中间的不洁，之后在赎罪日那一天，借着大祭司的献祭，把以色列百姓带到施恩座面前与神相会。接着神就启示他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能够分别出来归神为圣。而归神为圣的方法，就是以色列人要遵行神所颁赐的律例和典章。现在我们就来到结语的部分，我们读22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神再一次提醒以色列百姓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免得那地把他们吐出去。这样的观念我们前面已经读过，今天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件事。当人不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地要把人吐出去。宇宙万物都是神造的，约翰福音1章3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一节里面的他就是指的基督，万物是借着基督造的。在箴言8章30节里就直接告诉我们，原来基督在创造的时候是公司，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工程师。基督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是执行创造计划的那一位。希伯来书1章3节还告诉我们，今天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原来宇宙万物的创造并且维持他们的运行，都是出自基督的手。今天的物理学家经过几百年的研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到波尔，今天我们对宇宙万物运行的自然律有了一定的认识，也知道在自然界中有4个宇宙常数，就是万有引力常数、光速、普朗克常数和波兹曼常数。这4个常数的数值控制着天体的运行，以及原子之内细微粒子的运动，都是照着一定的规律。原来这就是基督设立的自然律。物理学家只能借着观察和实验告诉我们自然界运动的规律，而圣经却加进了一个道德的维度，告诉人与自然的互动，而这些互动在自然律的运作下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首先，在伊甸园里，人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在创世纪3章17节到19节，人就对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生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里我们看到人犯罪了，地就受了咒诅，而人就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接着在罗马书8章20节21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原来亚当犯罪，地受咒诅之后，这个咒诅要一直持续，并且辖制着所有的受造之物。 直到有一天神的种子显出荣耀来。神的种子什么时候会显出荣耀呢？就是在启示录21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也就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罪的问题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解决，撒旦和撒旦所有的跟从者都要被扔进火湖里，这时候就带来了永远，也是所有圣徒最后的归宿。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21章所描述的，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空里，基督用他全能的命令建立了自然律。在这自然律中，对人是有要求的，就是人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否则地就会把人吐出去。一个地上的居民贪婪无度，道德败坏，他们恣意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结果地就不再为人效力，甚至到一个地步要把人吐出去。中国的老子就说这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把这责任推到了天地的头上，但圣经就告诉我们，原来是人违背了神的律例和典章。接着我们来读23节，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迦南美地，并且神还应许要在他们之前赶出迦南地的居民，原因就是迦南地的居民行了这一切的恶事，他们违反了神所设立的自然律，因此神厌恶他们。正因为他们的败坏，他们玷污了神所创造的大地，地就要把他们吐出去。因此神也就警告以色列百姓不能够随从他们的风俗。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神不偏待人，神厌恶迦南人不是因为种族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败坏违反了神的自然律，结果他们污染了地，地就要把他们吐出去，他们的下场要成为以色列人的见解。神也再三告诉以色列人不能随从迦南人的风俗。当然后来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以色列人并没有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反而随从迦南人去敬拜偶像假神。这么说来，神失败了吗？没有，神当然知道以色列人没有能力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然而在以色列人当中还有少数的渔民 remnants， 虽然大部分以色列人离弃了神，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还有一少部分，他们是向神谨守的，并且他们愿意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因此在以色列中的每个时代都有一些少数的渔民，他们向神忠心，他们听神的吩咐，神就能够从这一般人当中生出耶稣基督来，完成神的救赎计划。现在来到了新约，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现在坐在父的右边，尽他天上的职事。照样的，神今天也在他的教会中呼召得胜者。新约的得胜者是与旧约以色列人当中的渔民相对应，这些得胜者遵守神的话，为基督做见证，不随从世界的潮流和风俗。在启示录五章十一节这么说，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些事情是发生在揭开第五印的时候，人要那些得胜者再安息片刻，只等到得胜者的人数满足的时候，基督就要回来。接着我们来读24节，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牛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神要以色列人赶出迦南人，并且要以色列人承受迦南地为业，那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是门神赐福的地方。我们看到一群门神祝福的人承受地为业，而那地就要成为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如果人不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神就要收回他的祝福。如果人继续堕落，随从败坏的风俗污染了地，地就要把人吐出去。这是神定下的法则。下一次地再不为人效力，我们不要再去怪天怪地，也不需要责备我们周围的人，只需要从自己开始反省，是不是遵守了神的律例和典章。神在这里再一次强调，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以色列人是神旧约的选民，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他们必须与外邦人分别出来。到了新约还是一样，教会是神新约的选民，教会中的圣徒也必须与世界分别出来。神给圣徒们的吩咐是要我们先高举基督，顺服基督，之后才能够接受基督的差派，到世界里面去寻找平安之子，把他们从世界里带出来，带到教会中，成为在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这样的顺序是不能改变的。有太多的教会急功近利，想要得到快速的成长，因此他们降低了教会的门槛，建立一个以吸引为导向的教会，结果就让不信的世人也融入了教会之中，这样就使得教会变成不圣洁，和世界没有两样。耶稣在马太福音5:13，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神定罪属世的教会就好像失了味的盐，他们在神的手中没有用处，只好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接着我们来读25，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者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你们成为可憎恶的。神赐给以色列人洁净的条例，并且要以色列人把洁净的禽兽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免得人沾染了不洁净的禽兽或者不洁净的活物，而让人成为不洁净，被神厌恶。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条例是物质的，以色列人不能吃不洁净的食物，以至于被神厌恶。而这些物质的条例对于新约教会的应用就要变成属灵的。新约的圣徒不再是吃什么，而是每天接触的精神食粮，这些东西要成为我们属灵的食物。我们所阅读的，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接触的，在精神的层面也会有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那什么是我们洁净的灵粮呢？有六个原则。第一，必须是反刍的，也就是神的话语经过了反复思想，最后产生出来的发表和教导。第二，必须是分题的，就是要把神的话语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分别什么是合乎神的旨意，什么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第三个是要有次的，神的话语要帮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潮流和风俗。第四个是要有灵的，神的话语要帮助我们抵挡世界的侵袭。第五个是能够飞天的，神的话能够帮助人脱离地的吸引。第六个是腿有节能够蹦跳的，说出神的话能够帮助人跳离困境。我们要吃洁净的灵粮，而不洁净的精神粮食也会污秽新约的圣徒，让人成为不洁净，甚至成为可憎恶的。接着我们来读26，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且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以色列人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因为神是圣的，因此以色列人要与万民有别，要成为神的子民。 照样的新约的圣徒也要与世界分别出来，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要将身体献上，让我们这个人与世界分别出来，并且能够成圣归给神，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子民。接着我们来读27节，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者是行无术的，总要致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第一节又讲到交鬼的和行无术的，第六节我们已经读过，人偏向交鬼的和行无术的，随从他们的邪行，不要向他们变脸，把他们从民中剪除。这里是讲到在以色列的百姓中，有人去寻求那些交鬼的，那些行无术的人，他们碰到了难处，碰到了需要，不寻求神的帮助，却去寻求这些交鬼的行无术的人的帮助，这样的人要从以色列百姓中剪除。而27节讲到，在以色列人当中，不论是男是女，只要他是交鬼的或者是行无术的，他们是提供这样服务的人，这些人就要把他致死，并且是用石头打死。行刑的人没有罪，罪要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神在这里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27节似乎应该是直接跟着第六节的，第六节是讲到那些寻求交鬼的行无术的人，27节就是那些提供交鬼和行无术的人。在这两节中间夹着在家庭伦理中违反神圣洁而有的处罚，神这样的安排似乎在暗示家庭伦理中的不圣洁，它的起因就是以色列人并没有把神当神。我们知道十字架有两面，纵向的是人跟神的关系，横向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是神这样的安排似乎就告诉我们，人与神的关系是站在第一位，当人与神的关系不对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就会不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每天生活中能够建立起与神亲密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人与神的关系对了，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合乎神的旨意。我们都来祷告。主啊，祝福我每天的生活能够借着定时的读经祷告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也帮助我把这关系带到与人的交往中，让我们的所言所行都合乎神的律例和典章，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必须圣洁。保守我每天的生活都能够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